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天天聆听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诗篇第73篇第一节到第28节，题目是除你以外有谁呢？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诗人自己亲身经历到被恶人、狂傲人欺压受苦，再透过观察恶人的享受生活，还有神百姓的受苦，思想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？为何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？为何是恶人受享福，义人受苦？这可能也是许多立志要过敬畏神生活的基督徒会面对的生命难题。究竟当我们面对这世代的邪恶，基督徒因为实行真理而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诗篇73篇，在当中寻找答案。在第一节当中，诗人表达一个清心的人是神所恩待的。从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，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原来一个清心的人，他的目光会一直专注在神的身上，他对世上的一切都不太感兴趣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清心寡欲。一个清心的人对物欲的追求是非常低的，他也不会去看那些恶人享了多少的福啊，赚了多少钱啊，生活是如何如何富足，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心怀不平了。但是俗话说，讲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有心无力。不只是我们觉得很难做得到清心，就连诗人自己都做不到。所以接下来第2节，诗人就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。诗人表达他自己做不到清心，所以从第3节到第12节都在说明诗人非常在乎恶人的行为没有遭到报应，反而享受世上的富贵安逸，导致他心中愤愤不平。而导致诗人愤愤不平的真正原因，其实讲到底不是那些恶人，而是诗人他自己专注于在世上的安逸和财宝上。平心而论，诗人可能也想要过富贵安逸的生活，但是他又知道那些恶人做的是不对的，所以内心非常的不平衡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也经常会处在这种挣扎的当中。比方说一个学生，他明明知道作弊是不对的，但同学作弊就拿高分，所以他的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衡。又比如说有两个兄弟都偷家里的东西吃，但是哥哥因为撒谎说他没有吃，所以就逃避了这个责罚。而弟弟呢，因为诚实承认自己有偷吃，然后就被妈妈打。这种因为作恶而生活通达的事例我们屡见不鲜，但我们又知道神不喜悦这些事情，所以就构成我们内心的挣扎和不平衡的心态。而这种内心的不平衡我们是无法说出去的，就如同第15节所说的，如果诗人将他这些想法说出去，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将恶人行恶得福，过圣洁的生活是白费力气这种思想说出去的话，那就是向其他基督徒传递错误的价值观，会对别人造成不良的影响。那既然内心的不平衡又不能跟别人分享，那诗人是如何调整和更新自己的心态呢？答案在第17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这两句话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诗人在第16节其实也说到他在思想，但是没有答案。而如果单单只有进到神的圣所而不思想的话，其实也不会有答案的。唯有在祷告当中进到神的同在里，从神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内心，再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今生，才会得到答案。原来恶人所想的福都是短暂的，是今生的，并不是永恒的。其实人的生命很短暂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人生如梦，过眼云烟，一眨眼二三十年就过去了。很快我们就会回到神的怀抱当中， 世上一切的物质在天国中是完全没有价值的。若我们定睛在永恒上，在世上我们仍然可以过一个简朴而满足的生活，而并非一定要大富大贵才叫做丰盛。当我们在神的同在中，我们可以享受神丰富的恩典，世人的心灵也被神完全的打开。所以从第23节到最后，世人看到当他主动亲近神，与神同在的时候，其实神的手一直都在牵引着他，而神也用他的圣言来引导我们的生活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当我们盼望永恒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在天上和在地上，除了神以外，一切都是次要的。在世上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，都会衰退，但神永远都是我们的力量。最后，我以第28节鼓励大家，亲近神与我们有极大的益处。每天花时间在读经中，在祷告中与神相处，我们的眼光、价值观都会被神渐渐更新而改变。愿神祝福大家。